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介绍怎么对治恶根发相。恶根发相既然有十五种类，对治法也有十五种类。第一类是对治觉观多的毛病。那经典里面说，觉观多的众生呢，我们要教他数息。那现在觉观的毛病有三种，所以对治法也有三种。第一个是对治觉观多的毛病，对治名利心中觉观多的对治法。名利心中觉观，就是说你在静坐的时候呢，心里面很清楚明白的知道你念念在攀缘什么，但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就是一下缘贪，一下缘嗔，那一下缘过去，一下缘未来，停都停不下来。但是你心中是名利的，名利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在攀缘是哪些内容，但是你没有办法遏制，不让它那个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心念系在属习上。所以对治名利心中觉观多的方法呢，就是属习，从一数到十，这中间尽量不要忘记那个你所数的那个数字，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在数息的时候是从一到十，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呢就能够破除胡思乱想。原来胡思乱想你是心很散乱，就是你有很多的点，一下想这边，一下想那边，所以你的心是圆在很多个点上。现在我们把这么多个点收摄在一个点上，就是数字。所以它为什么可以破除胡思乱想，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数字上，每次一个数字，一二就是圆这个数字。所以它为什么能够破除这个觉观呢？就是因为你心念必须很专注的从一到数到十，然后再重复从一数到十。那要数的时候呢，你是心里面很沉稳很审慎得来记这个数字，因此它能够对治名利的心。名利的心就是那个很清楚的乱心，就是你的心里是很清楚你在打哪一些妄想。那因为你在数数字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沉稳非常审慎的状态之下，因此它可以对治名利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名利心中觉观多需要修数息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它必须要非常专注在那个数字上，而且心呢是在沉稳审慎的当中进行这个记这个数字的，所以它能够有所对治。那至于第二种半明半昏心中觉观的对治法呢，我们就是要修随习，心念随着呼吸走，呼吸到哪里心念就跟着到哪里，这个叫我们称为随习。那心念随着习的出入，那久而久之自然就能够破除觉观的毛病。因为你也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心念跟着呼吸走，慢慢的心念就跟呼吸合一了嘛。所以这必须要非常的专注，所以它能够破觉观的毛病。那至于那个不清楚那个状态怎么办呢？就是因为你的 你的心随着气息的出入，因此气息的状态你是非常的清楚的啊，就是心念随着呼吸出入，但是这个呼吸是轻重呢，还是冷暖呢？啊，还是长短呢？你就是很清楚的能够知道，这样的训练就可以破除昏沉的毛病。所以我们知道半明半昏觉观的状态，就是有时候清楚你在打什么妄想，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就是有一点陷入昏沉那个状态。所以对于散乱这个部分，你就是心念随着呼吸，你自然就能够专注，就能够对治那个觉观。但是在随着心念随着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又能够很清楚知道你习的状态啊，它是长短了、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它能够破除昏沉啊，因此随习能够对治半明半昏觉观的毛病。好，那第三种昏沉心中觉观的对治法呢，我们就是要修这个观习啊，就是观呼吸。怎么观呼吸呢？就是你观你的呼吸是从哪里吸进来，然后经过哪里，最后到达什么地方。那吐气的时候也是，吐气的时候也是看它是从哪里开始，经过哪里，然后从哪里呼出去，那就是从鼻子进来嘛，然后经过那个整个呼吸道，一直到可能到丹田，或者是你甚至可以到达那个全身，就看你那一口气有多长，气可以到达多远。然后吐出来也是看你是从丹田吐出来，经过整个呼吸道，然后从鼻子出来，你就观它是从哪里吸，经过哪里，到达什么地方，然后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来观。那这样子来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出你气息的根源，你的气息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你去找出它的根源，它是怎么吸出来，怎么吐出去的。这样观察的结果，你会发现这个习吸进来它并没有停留在什么地方，吐出去它也并没有分散到哪里去，所以你会发觉它入呢没有积聚，吐呢没有分散，其实这个气息并没有它固定的相貌，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借由这样的观习的过程呢，因为你是用心，非常的用心，明白的在观这个习的状态，出入的状态，然后试图要找出它的根源，因此它可以破除昏沉。那你也是以沉静的心来，心念来依着这个气息，因此它可以破除散乱。好，这个就是说，在昏沉当中，你又仿佛依稀知道自己在攀援什么，或者在打什么妄想，虽然它是昏沉的状态，所以它必须要破昏沉，又同时要破那个觉观，就是散乱的心。所以借由这个关系，它可以同时破昏沉还有散乱，因此它就能够有所对治。好，这个是第一大类。那第二大类，我们怎么来对治贪欲多的毛病呢？就是有外贪内外贪，还有骗一切出贪嘛。那第一种对治外贪欲多的方法，就是九想观。我们昨天介绍过，观想你最亲爱的人他就死了，然后躺在你的面前，观想他怎么样身体膨胀，怎么样那个坏，然后怎么样经过血涂想，那个浓淡想、轻淤想、淡想，到那个坏想，到那个善想，然后到烧想，整个过程是九个过程，到最后烧出一把灰，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常这样思维就可以对治 那个外贪，对某人的贪着就可以因为九想观而得到对治，这是第一类的贪欲，外贪欲的方法。那第二种对治内外贪欲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观，然后这四个晚上要观的就是要对治内外贪欲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初辈舍，他的那个观法就是不净观加上白骨观的内容。那我们昨天练习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明白他其实要先观自身啊膨胀啊，然后开始那个坏啊开始那个血涂，还有什么浓烂清淤，还有淡想。所以昨天我们一共有六个想，然后从胀想开始，加上接下来的一共有六个想。那我们今天是加上那个骨想啊，就是白骨。所以借由这样一连串的那个练习呢，我们不但能够对治对自身的贪爱，也可以对治对他人的贪爱啊。所以它是对治内外贪一个很好的办法。那第三种对治片一些处贪呢，我们就用修大不净观的方法。既然你对自身、他身还有外在的一切境界都会升起贪爱的话，那你就观这一切都是不清净的，这样子来对治。所以他这个我们就是把这个对治内外贪的方法练习完之后，我们就会练习这个片一切处贪的对治法。他的观法就是观这一切都是不清净的，看你贪着什么，贪着什么你就观那个他是不清净的。他既然是片一切处贪，就是没有一个不贪的，只要你接触到的，从自己的内身自身到他身到外在的一切环境都能够引发你的贪欲，因此我们要观这一切都是不清净，就能够有所对治。好，那第三类是对治嗔恚多的毛病。第一种是对治非理嗔的方法，我们就是修众生缘慈的方法。因为经典中说嗔恚多的人应该要叫他修慈心观嘛。那个这个慈心观有三种，有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无缘慈，他就分别对治这三种嗔。那第一种非理嗔我们就用众生缘慈，那他的修法实际上我们之前介绍慈心观是介绍过，他其实就是先观想你最亲爱的人，最容易引发你升起慈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你最亲爱的家人，或者是你最爱的人，因为你最关爱的人，你就会希望他快乐，所以你就观想他很快乐的样子。那等到观想出来，你的内心充满了慈心之后，你就接下来第二步，你就观想那个你不认识的中庸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是第二个容易观起观，然后比较第二个容易升起慈心的一个对象。等到这些跟你不相干的人，你也可以观想出来，他们每一个人都什么表情非常的快乐，充满了喜乐的那个样子出现之后，你第三个就要观你最恨最讨厌的那个人，看可不可以观得起来他也是充满了喜乐的，观想他很快乐的样子。最后呢，就把他骗一切众生，把你的慈心骗满到一切法界一切众生身上，就观想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快乐的神情，都非常的愉快。当你观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呢就是慈无量心，就能够遍满整个法界，这个就是称为众生缘慈。当你慈心遍满了之后，你当然就不会 当下就不会升起对众生有任何那个嗔恼或者怨害的心，就升不起来，因为你这个时候只有慈心，没有任何的那个愤恨恼忌害都没有了，所以就是用慈心来对治那个非理嗔的状态。那至于那个顺理嗔呢，就是哎，他嗔的很有道理，这种就是我们昨天介绍过的，譬如说那个喜欢持戒的人看到人家破戒就会升起那个嗔心，或者看到那个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他也会升起嗔心，可是他是理直气壮嘛，因为他是合乎道理的嗔。那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修什么呢？就是修法缘慈。这个法就是一切法，从我们众生的和的这个五音来观想，开始观起，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音呢，其实它是虚假的，一切众生就是五音的和嘛，才有众生。所谓的众生就是众缘和而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众缘和而生。哪些众缘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合起来才有众生的这个假名。那我现在观五音，其实它都不是真实的，因缘所生空无自性嘛，所以它都是虚假的，五音都是虚假。那有五音所假合的众生，它难道是真实存在吗？不是嘛，因为五音是虚假的，由虚假而合的众生当然也是虚假的。既然没有众生，众生都是虚假的，哪来的持戒犯戒什么是非对错，就没有了嘛，因为没有众生，哪里有众生持戒清净还是毁犯严重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根本没有众生的自信可得嘛，因为众生都是五音的假合。那五音既然是虚假的，众生是虚假的，众生是虚假的，又哪来的持戒犯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呢，那个就会思维，我们对一切这个虚假的众生应该要慈心的爱念，不应该加以恼害。思维到这里，我们的慈心自然充满，因为对众生已经没有丝毫的执着了，知道它是虚假的，然后五音也是虚假的，那你就恨不起来了嘛，因为你不可能对虚假的这空气啊这些升起嗔恚的心或者是恼害的心啊，它自然就平息了。那升起的是什么？就是无限的慈爱，这样子而已啊。那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虽然众生是虚假的，但是我应该要慈念众生，因为应该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快乐啊。你这个慈心很容易就升得起来。为什么可以升起来？就是因为你原来那个嗔恚心已经被什么被调伏了，被降伏了，因此慈心就能够升起。这个我们称为法缘慈，它可以对治顺理嗔的毛病。好，对于那个很喜欢跟人家辩论的哈，讲输就回去三天三夜睡不着，然后想怎么样下次碰到他把他辩赢，就是反正人家反对你的意见你都是不能够接受，而且会升起很大的嗔恚心。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无所谓，但是就是一定要你讲的一定要合乎我的道理，我觉得不能接受，我就会火冒三丈。所以这个争论称就是由这个坚持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样的而升起的一种执着，不管你对法有什么样的执着，不管你是执着空还是执着有，还是非空非有，还是即空即有，还是离世俱绝百非，到最后你还觉得有一个中道实相也错，最后要连中道也不存，这个才是究竟对一切法都不执着。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可能落在空边，可能落在有边，就可能落在这个世俱当中，那也可能最后还抓到一个那个中道不放，所以当人家跟你有所争论的时候，就会升起这个嗔恚的心。 因此我们要修什么呢？就是要修这个无缘慈啊，来对治争论嗔。那我们怎么思维呢？一切法是怎么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可是我们清净的自信当中有一切法吗？本来没有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实际上是从我们清净的自信当中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所以它是因缘生法，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说法它就是那个顺着众生的因缘啦，或者根性啊，然后从他清净的自信当中自然就流露出一切法出来。那个执着空的他就用有来破，执着有的我就用空来破，所以你执着有执着空都错，因为他只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而已。那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就是这样而已，看他执着什么佛就怎么说法。可是一切法都不是真实有，只是要破除执着而有而已。好，所以我们思维到这里，不管我们就知道从清净的自信流出来的一切法，你有所执着，不管你是执着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最后的中道执着也全部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归到清净的自信当中，就知道这一切法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什么好变的呢？都不是真实的啊，只是方便善巧利益众生而说的一切法，它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在那边那么坚固的执着要跟人家辩论，实际上是非常多余的。思维到这里自然就能够恢复到我们清净的自信的那个状态，自然一切法都怎么样不存在了。在清净的自信当中一切法本来是不存在的，就是所谓的这时候呢，就是什么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就在那一片的清净当中。所以这时候自然那个嗔心怎么就被降服了嘛。所以这时候能够升起平等的大悲心，平等的给一切众生清净的快乐，这时候升起的只是这个无限的慈爱的心，那自然就能够远离恼害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嗔念，因此他可以对治争论嗔的过失。所以我们知道用无缘慈来对治争论嗔。好，那第四个是对治愚痴惰的毛病。愚痴多的人就要修因缘观，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既然愚痴有三类，因此因缘观也有三种对治法。第一类是对治断见常见愚痴的方法，就是要观三世十二因缘。但是十二因缘我们在讲广论的时候已经详细介绍过，我们知道过去世呢它有无明行这两个因缘，那现在是有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这是现在世的八个因缘。那未来是有两个因缘，就是生老死，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世，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十二个因缘。那我们观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十二个因缘，它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互为因果嘛，无明然后缘行行缘是一个缘一个一个缘一个，所以你说它是恒常的还是断灭的呢？既非恒常也非断灭，因为我们观它是互为因缘的嘛，互为因缘就是他自性虽然是空的，但是他不断灭，他是相续但是不恒常，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恒常，也不能说它断灭。断灭的意思就是说无明，然后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断灭。它不是一个圆一个，它既然是无明圆形心圆是四圆明这六入，它就没有断灭嘛。可是你说它每一个都是真实有的嘛，也不对啊。所以它也不是恒常的，因为它是生灭法，它只是一个圆一个，所以叫做十二因缘，十二个一个圆一个。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断灭，因为它中间是一直圆，中间没有断。好，三世十二因缘没有断，是一个轮回的现象，一个轮转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断灭，但是它是恒常吗？也不能说它恒常，因为它是生灭法。就是无明缘行生灭，行缘明色六入，行缘是四缘明，然后缘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缘，所以它是相续，但是不恒常。一个缘一个没有断灭，所以我们说它自性虽空而不断灭，相续也非恒常。所以我们这样子来思维，就能够破除断见或者是常见这样的过失。所以只要了解十二因缘它流转的现象，它互相之间的关系，自然就能够破除这个断常而见。第二种是对治有见或无见愚痴的方法，就是这个我是有还是无。那怎么来对治这样的邪见呢？就是要思维果报十二因缘。果报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是果报体嘛，我们这一世身为人，然后有人的果报。那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父精母血，然后我们的那个神识嘛，中阴身三元合合而成胎，因此有这一期的生命。那我们观这一期的生命，它是有还是无呢？如果它是真实有，它就是永恒存在的。可是它是不是真实？它是不是永恒存在的？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因为它是因缘而生的啊。随因缘而生，就是果报十二因缘，也是无明缘行行缘是四缘明色六入这样子，它也是因缘所生。虽然因缘所生，但是又没有它的自性，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它有，也不可以说它无。所以我们观这一期的生命是真实有还是无呢？这两个都错，不能说它是真实有。如果真实有的话，它是不会消失的，那个叫做真实有。可是无的话，又是落入刚才讲的所谓的断灭，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实有的，也不能说它是空无的，它只是因缘所生，无明缘行行缘事是缘明则六入这样子，一直到生老死。所以我们观这一期的果报十二因缘，也可以破除这个有无的这个愚痴。那第三个对治世性愚痴的方法，就是即世性，就是认为这一切世间相有它真实的自性，就是我们昨天介绍过的这一切众生还有世界呢，它是由四大所合合而成的。那四大怎么来呢？是微尘的积聚而来，所以它分析到最后最小的单位，不管它叫什么名称，都认为它是真实有，因为有这个微尘的积聚，然后才有四大，有四大才有一切众生跟一切世界，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就忘记这个一切的世间相是有他真实的自性，所以我们叫做即世性。 一切世间相有它的真实的自性，包含了这一念也是有它真实的自性。所以这样的妄执要怎么破呢？就是要思维一念十二因缘观来破。他既然说我们每一念都是真实，真实有的，就是每一念都有它的自性可得，所以我们就来观这一念十二因缘。我们常听见一句话，就是一念一轮回，这个就是用一念来说明十二因缘这个轮回的现象啊。十二因缘就是讲怎么流转啦、啊，这个生命怎么流转，怎么轮回的一个现象，就是用十二因缘。它其实一念当中就具足了这十二个因缘啊，所以我们才会说一念一轮回，一念当中具足了十二因缘。那现在他的错误的见解是说，这一念也是真实有的啊，有他的自性。那我们观这一念具足十二因缘，也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嘛？每一念啊，每一念每一念怎么样互为因缘？好，念念攀缘，然后才有了这个轮回的现象。好，所以他这一念当中呢，有这个十二因缘。可是这一念不是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也不是这一念，你不能画上等号，所以它是非一非异的、哦、那既然它是一念缘一念，说明什么呢？这一念的心呢，它没有一定的自性。如果这一念有它的自性，就无明，就是无明就是有它的自性可大可得，就是无明，就是一直就是无明嘛，它就不会消失。那无明缘行行又是有它的自性，可是不是啊，它是一个缘一个，它是生灭法。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思维，也知道那个说一念有它自性可得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一种愚痴。所以我们观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就可以对治世性愚痴的这个毛病。好，那第五类就是怎么对治恶业障道多的毛病。那经典上也是说，那个障碍修道啊，障碍得道的人，我们就要叫他念佛法门。那障道既然有三种，所以对治法也是有三种。这个念佛法门不是我们现在净土中的念阿弥陀佛，不是，是念什么应身佛、报身佛、法身佛，是念佛法门是讲这个念三身佛，而不是念阿弥陀佛的意思。最早讲念佛法门讲的都是这个，南传讲的念佛法门也是，因为南传也没有阿弥陀佛，所以他们所谓的念佛都是讲念这个三身佛。好，那第一种障碍就是有那个晨昏暗闭障啊，这个时候我们对治的方法呢，就是要观应身佛的相好啊，就是修法，就是我们观应身佛的三十二相当中任取一相来练习啊，比如说可以先取佛的眉间白毫相。取好的这个相，你就闭着眼睛来观佛眉间的白毫相。如果想不起来，很简单，你就请一张很庄严的佛像放在你面前，然后看他眉间的白毫相，看一看，然后眼睛闭起来观，看可不可以观起来那个白毫相。又观不清楚了，再睁眼看一看白毫相长什么样子，然后再眼睛闭起来，再练习。这样练习，把这一项观清楚了之后，我们再依照次序的一个一个把这三十二个项都把它观出来，这样一个一个练习啊，到最后三十二项都变观了。这时候呢，就可以破除昏暗啊，成就是能够 对治这个尘昏暗蔽障，就是观应身佛的32相好。那第二种对治恶念思维障的方法，好，我们昨天讲说，哎，你坐在那边打坐，他就恶念一直冒一直冒，怎么办呢？赶快观报身佛的功德。好，我们这时候就要用正念的心来对治那个邪念，用善念来代替原来的恶念。因为我们意念报身佛的功德，念念意念报身佛的功德，你念念都是正念，你念念都是善念，都是正念，对不对？所以正念就可以对治那个邪念，因为你念佛的功德呢，它是原殊胜善法中当中所生起来的心念，那你那个恶念思维是从原恶法中所生出来的心念，所以一个是原殊胜的善法，因为报身佛的功德是殊胜的善法，你现在是原这个殊胜的善法所生起来的那个心念来代替原来原恶法当中所生出来那个心念。那善呢能够破恶，就是这个道理，善能破恶。所以你现在正念思维，用这个善念来这个破原来的那个恶念，因此它就能够有所对治。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来意念报身佛的功德，自然就能够对治不断不断升起来的那个恶念思维的障碍。第三种对治境界逼迫障方法呢，就是要意念法身佛。法身佛有没有形象啊？法身佛没有形象，法身佛是无相的，那一切法呢本来空寂，法身佛本来无相，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形体或者是色相，它是空寂，它是无为的，所以在空寂无为的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境界，又哪来的逼迫相呢？所以它自然就破了。你只要意念思维法身佛，法身无相，一切法本来空寂，又哪来的境界呢？既然没有境界，又哪来的逼迫相呢？哦，所以那你那个种种的那个逼迫身心的那种种种恐怖的啊，让自己很惊吓的那些境界相，自然就消失了。因为一切法本来空寂，那法身呢，它是无相的。它是清净平等不生不灭的，所以就自然能够破除这种种的境界，就是这境界本来就是怎么空无自性的，是因缘生，是由你恶业的种子所现的种种的境界相，它都不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梦中一样，我们梦中心的作用升起的种种的梦境，其实你醒过来也知道它是虚假的，所以一切境界相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因缘生，都是生灭的，既然是生灭法，它都不是实有的，只有法身空寂不生不灭的，我们才说它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佛性，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身，它才是永恒存在的，才是真实的，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切的恐怖的境界，它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相，所以我们只要常常意念那个不生不灭的法身，无相的法身佛，自然一切境界相，那个逼迫你的那些自然就能够消失，这些境界你就知道它本来没有， 就像法身佛一样的本来空寂。那你说这个时候可以教他意念应身佛的32相吗？那种有境界逼迫相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的时候，你可以说哦，你就好好的意念佛的32相，这样合适吗？不合适嘛，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很着相了，他已经被种种的那个境界所恼乱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让他取更多的相，反而会因此而着魔，会着在那个种种的境界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教他说你要赶快来观佛的32相，只会让他更狂乱而已。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你教他观应身佛的32相就不是好的对治法，要教他观法身佛无相，就能够破除一切的相。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善的对治。而且念佛这个法门，不管是念应身佛、报身佛还是法身佛，其实你正心念佛，功德无量嘛，它能够灭除什么其重的罪业。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其实它有它的功德，所以它也是清净你的业障最快，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业障来的嘛，所以念佛它也可以同时清净我们的业障。好，那我们介绍完这15种恶根发相还有对治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到底要修哪一个对治法呢？我们怎么来选择？我现在下手来修止观，我要选择这15个对治法哪一个来对治呢？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呢？以下有几种，看你要选哪一种。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称为随便宜，好，就是说随顺修行人的根性，然后用方便适宜的方法来修。那什么叫做随修行人的根气方便适宜的方法呢？就是前面讲的，我们前面讲善根发相的时候有讲，你过去是如果有修过这个法门，你现在开始修行，哎，那个善根就发了，那个说明什么？你过去是有修过，像你在定中看到不净的那个久想的那个过程啊，看到有那个尸体膨胀啊，还是腐烂啊，还是看到白骨啊，那就知道过去有修过不净观白骨观。那你这次来修不净观白骨观就很快嘛，因为过去是已经熏习过。这是第一种方法，看你有哪一个是那个善根发相，那个就是你术士所修习的法门。那你这一世就那就是你的根气嘛，你就随顺你这样的根气来修这个法门，大概就不会错了，这一世就能够很快速的成就。那第二个就是随你的什么习气来修对治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贪欲多的就修不净观嘛，嗔恚重的就修那什么慈心观嘛，就是有所对治，看你哪一个习气比较重的，你就修对治法来对治你的习气，把那个最重的习气先对治好，等这些烦恼都降服了，你自然就很快能够得定，然后开发智慧，成就止观。所以第二种方法就是修对治法，专对你的那个习气来下手修，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随你心所好要的，心所乐欲的，你喜欢修什么你就修什么，很简单。你现在一路听下来，哪个法门，你一听了就很欢喜，很想去修修看，那就是随你心所乐欲的好要的那个法门来修，这是第三种的选择。那第四种的选择就是如果你愿意按照次第也很好，这个天台止观的次第，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次第来修呢？就是它是从属习法来修，所以第一步呢先修属习，因为属习法可以 证到根本的四禅四空定，就是四禅八定熟悉最快。如果你想成就四禅八定，你就修熟悉，很快就能够证得四禅八定。第二步呢，就是修随喜法，随喜法就能够证到十六彻证。这些我们之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六妙门还有十六彻证我们都讲过了。所以熟悉法随喜法其实我们都已经练习过很多遍了。然后接下来要修什么呢？就是修观喜法，就是所谓的通明禅。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之后就接着就要介绍了。好，因为它很长，所以我们就要花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来介绍。那接下来要修什么呢？就是不净观，就是所谓的九想啊，还有八倍舍啊等等的。最后呢，就再观心性入九种大禅，这个是天台直观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修。所以我们这次为什么来选择那个不净观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练习那个熟悉跟随喜有很长的时间了，好几年都在练习这个。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开始修不净观跟白骨观的因缘应该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这次课程才会安排修不净观来继续的这样的课程。所以这个就是修习天台直观这方法。讲到现在有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可以随第一地，你可以直接就入第一地来修。那其他的三根发相、二根发相，你全部一概不理，把它放在一边，我就直接怎么样入第一地、第一义地，就直接入中道实相了，就这样子来观。这样子很，其实它是最快速的，可是它就是需要有一点根性哦，根性力的，可以就直接入中道实相。那其他的不管他是三根怎么发二根怎么发他一概不理，我就直接入怎么样中道实相，这样子其实是也是很快的啊。所以这五个选择看各位要选择怎么样都可以。好，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昨天的那个不净观今天就要进入那个骨想了。昨天我们有做了六想嘛，从膨胀观全身膨胀左脚大拇指开始发胀，跟鸡蛋一样大然后第二个指头鸡蛋就是第五个指头，然后脚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到左边的屁股在右脚也是同样的，然后再从大小二便上来再从那个腰脊，然后呢腹斜，然后再背，然后胸，然后上来呢左肩膀手背手腕，然后手掌手指，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然后再上来脖子头整个发胀了，接下来开始烂坏了嘛皮开肉绽，皮也裂开了，然后污血也流出来了，污血流出来就是血图想嘛，皮破了裂开了那个就是坏想所以我们有第一个胀想，然后第二个呢坏想，第三个血图想，流出污血是血图想，然后呢开始腐烂了脓烂想，化脓溃烂脓烂想，然后慢慢的尸体干了腐烂溃那个化脓那个腐烂之后呢它就慢慢变成好像风干肉这样变，那就是青瘀想那个整个尸体那个乌黑就是烂之后干掉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青瘀想然后淡想我们就只是观我们那个大小二便排出来的是脓还有虫所以到目前为止是六想从第一个胀想开始到现在是一共六个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是打坐的姿势坐在这里呢，全身关到最后就是怎么样腐烂之后然后干掉的那个青 发青发黑的那个尸体，现在整个腐烂的肉都挂得好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腐烂的肉劈开，然后露出白骨来。那它总要有下手处嘛，所以我们先从两眉之间大约一个指头的那个宽度，这个腐烂的肉先剖开，露出白骨。白骨的大小就是一个指头的大小，这边的骨头先露出来了，然后继续往上剖开，你额头的骨头露出来了，再继续往上剖开，你发髻这边的白骨露出来了，继续再往上整个剖开，头顶骨头盖骨露出来了。从现在接下来就是往下，你的心念到哪里，那个腐烂的肉就剖开露出白骨到哪里。所以整个头露出来了之后就往下了嘛，就是那个腐烂的肉劈开，哎，整个脖子的肉露出来了，后面也剖开，所以整个颈骨就出来了。你们可以看你们现在手上的那副白骨的那个那个颈骨，就是这个长得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再继续的剖开，剖开，你可以从两个手也可以，两个手就手背这边开始剖开，露出手背的那个白骨，手肘这边的那个肉剖开，露出整个手肘的白骨。然后继续呢，就是手掌骨也露出来了，然后手指也露出来了，然后在右手也是同样的，你观想到哪里，那个腐烂的肉就剖开，那个白骨就露出来到哪里。那右手也是这样子，然后再接下来继续胸也是剖开，那后背后也是同样的剖开，就露出整个从胸到背的那个怎么样，整个肋骨啊，这边是有两个锁骨，然后接下来是肋骨，你们看那个图片就非常的清楚，整个肉那个肋骨下来，然后肚子那个腐烂的肉也剖开，然后背后的那个腐烂的肉也剖开，就露出那个腰椎的那一节，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屁股的肉怎么样？剖开之后，整个那个骨盆啊，这个胯骨或者是叫髋骨，这是整个骨头，我们打坐的这个坐在蒲团上，这个整个屁股这个骨头也露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大腿骨啊，也露出来了。然后呢，膝盖骨露出来了啊，继续。那个腐烂的肉剖开，小腿骨也露出来了，脚踝也露出来了，脚掌也露出来，最后脚趾头也露出来了，最后就是打坐的姿势，所有的白骨怎么样都露出来，所以观到最后就是一副白骨坐在这里，观自己是一副白骨坐在这里。那个图片上的那个名点不用观，我们只要观那个白骨的样子就可以了。现在有图片那个帮忙，应该比较容易可以关得起来。我们又从眉心开始一个指头大小的骨头先露出来，然后上来就是额头，再上来发髻，再上来头盖骨，然后就依次怎么样往下。心念关到哪里，骨头就白骨就露到哪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开始练习。好，我们今天就练习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后面还有明天就要关每一节的排那个白骨，每一节都要把它关出来。那课程的内容呢，我们就是介绍那个有哪一些病，然后怎么治病的方法。这个不净观跟白骨观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一切烦恼把它归到最后一类就是贪，我们可以把烦恼的种类分成根本烦恼、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那我们再把它那个归纳，可以 归纳成五毒嘛，贪嗔痴慢疑。那三毒就是贪嗔痴，如果三嗔痴再把它归纳成一个呢，就是贪。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的烦恼当中贪是最主要的，你贪爱对治好了，其他的烦恼其实也能够跟着对治。所以佛陀当时呢，不论是在家还是出家弟子，一定要修的法门就是数息，还有这个就是安波念，还有这个不净观，是一定要修的，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也是这一念贪才会来轮回的，这一念的贪如果能够调伏了，就可以解脱，然后可以证果。所以它是一个快速离苦得乐的方法，解脱轮回最快速的就是修这个不净观。知道贪爱是从我执来的，然后直接断我执。像我们明天观到明天的进度，那个我就可以摆平了。所以一切的贪爱都是从我执来的。那为什么会有我执？又是从无明来的，愚痴以为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因此产生贪爱。所以《维摩经》里面才会说，一切众生的病的根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痴有爱来的，所以病生。为什么会众生会生病？就是从痴有爱，因为愚痴无明以为有一个我，因此产生贪爱。这是一切众生病的根源，就是从这一念来的，一念贪来的。好，我们就知道对治贪有多么重要，才不会一面学佛修行，然后一面贪爱在增长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法门是一定要修的，不管你是修哪个走的哪一个宗派或者是哪一个，它是基本功就是基本功，就是说基础，一切学佛修行的基础。因为你贪爱不调伏的话，你今天不管在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你都不可能成就任何一个法门的所有的修行的障碍都来自这一念的贪所生的祸害。那怎么样降伏贪最快？就是不净观跟白骨观，它是最快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